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上次我们介绍了人怎么认识天主，那就是透过我们东方人的静观万物皆知的方法，我们去体验。播出之后，有听众朋友打电话问我，他说：“神父，关于这方面是否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章节可以提供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我想可以的，那就是在旧约的智慧篇第13章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凡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真正的愚人，因为他们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由者。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工程师，反而认识火、风、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洪流的巨涛、天上的光体为统治世界的神。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而着迷，奉之为神，那么他们就更应当知道，这些美丽的主宰更是美丽，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那么他就应明白，创造这些东西的更有能力，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不过这些人的罪尚算轻微，因为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识找，却一时误入了迷途。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所见的事物实在美丽，因此专顾研究它的工程时只追求外表，但他们仍然不能够推辞无过，因为他们既然能知道的如此渊博，甚至能探究宇宙，为什么不能及早发现这些东西的主宰呢？我想我们人的可悲之处呢，就是我们往往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表面，而无法透过表面去探寻更内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法触摸到最深处的地方。而其实呢，天主早就在那儿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他和与他相遇了。因此在罗马书信第一章第20节的地方这么说：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及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有上面这两段圣经，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早已经有的天主的启示了。好的，介绍这个之后呢，我们今天再进一步的用另一个方面、另一个层次去探讨人怎么认识天主。上次我们介绍过人认识天主的一个简易的方法，那就是从静观万物中去体验它的存在和它的美善。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因为有些人先天呢比较不太会在万物中去体验出一位既看不到且听不见而又触摸不着的神。因此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那就是透过理性的探讨去认识他。一种方法，那就是借着因果律。我们知道，我们普通一听到因果律这个名称，就很容易马上联想到佛教。而其实呢，因果律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有着它的科学根据的。例如就拿跟你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来谈吧，那就是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我当然是从父母而来的，因此对我来讲，父母是我生命的因，那就是根源。而对父母来讲呢，我则是他们爱情的果，所以我们称孩子呢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没有父母，我又能从哪儿产生呢？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问下去的话，我们也知道父母他们也不能够无中生有，他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因，就是他们的根，那就是他们的双心。如此一直的追问下去的话，我们必然会发现人类不能够没有第一个因，而这第一个因呢，必然是无始无终的，也就是说呢， 它是没有开始，同时也没有终了，因为它不是被创造的，它是自己有的。这就是旧约里面天主之所以称自己是自由者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加以简单的介绍。在旧约中，天主派遣了一个人叫做梅瑟的，天主派遣他到埃及的国王法老王那里去，要求他把所有的希伯来选民释放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朝拜他们的天主。这时候梅瑟就问天主说，你到底是谁？如果我去的时候他问的话，那么我到底怎么回答？那时候天主回答他说，我是自由者，自己有的。自由者正足以表示天主是没有开始跟没有终了。所以呢，我们从人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出来，宇宙间一定有第一个因，那就是天主。不但我们人类如此，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呢，也就是这样的。因为凡是存在的必然有它存在的原因。第二种方法呢，是透过秩序。因为凡是有秩序的事物呢，必然会有一位安排者。像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会客室去，那个桌椅都排得非常的整齐。我如果告诉你，这个会议室里面的所有的桌椅本来就是这样，没有这样安排的话，我想你绝对不会相信。因为凡是有秩序的，必须要有一个人在那里安排。从小小的一个会客室，我们把它挪到了整个的太空来看，整个的宇宙。我们知道宇宙间有很多的星球，它们不断的在那里运转，多少年，我想永远没有办法探讨得出来，也找不到结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星球是按照一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行。如果它们彼此之间出了一点差错的话，可能整个的宇宙毁于一旦。我认识一位空军，这位空军呢，曾经参加过所谓的表演的特技小组。他后来因为冒险太大，所以呢，他的母亲就禁止他参加了。有一次他跟我分享那种经验。在听众朋友当中，也许有人曾经看到过这种飞机特技表演，那所谓的炸弹开花，就是九架飞机突然间一直往下降，后来再往上飞，好像那个炸弹一样的，非常的漂亮。这位空军弟兄告诉我，他说他们在飞行的时候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他说虽然他们的飞机跟飞机上下的距离是很远，但是呢，那个间隔可以讲只有九公分而已。你看九公分是多么的小啊。也因此这种表演如果有一个人出了差错的话，那么就整个都会毁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法国他们曾经有一组的特技表演，飞行表演的时候出了差错，后来有人就死亡了。也因此从这样的一个具体例子，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星球不断在那里运转，但是到现在没有出真正的差错。你说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主宰着控制着的话，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控制的话，好像表示这些都是盲目的，那么盲目的东西它就很可能出轨，就很可能带来很大的灾害。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宇宙间冥冥中应当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有超然的智慧，他是非常伟大的，他在那里安排着宇宙间的这些的秩序，在那里控制住，才不会出了差错。第三种方法是透过良心。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以没有良心这句话呢，来形容一个不讲伦理道德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肉眼看到良心，但是呢，却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例如当一个人做出违背伦理道德或者是天主主义的行为的时候，虽然人不知鬼不觉呢，但是呢，他总是会感到心神不宁。其实这种感觉呢，就是来自良心的谴责。那么良心到底从何而来呢？当然不是来自父母。 比如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听到过在福建的故乡在民间所传说的一个故事。话说呢，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年纪轻轻的，后来要被枪毙了，因为他犯法。枪毙之前，那个刽子手就问他说，你到底有什么心愿，我们可以帮助你去了的。他说没有别的心愿，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见到我自己母亲一眼。他母亲终于到现场来，那母亲看到孩子呢，就哭哭啼啼说，孩子啊，你要走了妈妈很难过，会常想念你，那么你愿意妈妈替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妈妈没有别的，能不能让我像小的时候呢吃奶，吃一口奶好了。当时母亲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会有什么举动，也因此呢就让这个孩子吃一口奶，但是没有想到当孩子去吃奶的时候，他就把妈妈的奶头给咬断。当场的观众就哗然，认为他这么样的不孝。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当众声明说，他说，请你们静静的听我说，我今天之所以堕落到这个地步，主要的是母亲没有给我教育。因为小的时候我去偷别人的火柴，妈妈赞美我说我很乖巧，后来慢慢的我大了以后呢，我的心是越来越大，也因此最后才犯下这么大的罪，以至于必须被枪毙。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养子不教谁之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孩子呢，他之所以今天沦落到的地步，当然咎由自取，但是缺少的父母家庭的教育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那这个故事我们要拿来说明，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良心是父母给我们的话，父母为了不让我们的良心受到的责备，那就是在生我们的时候，父母可以不把良心给予我们，但是事实做不到的。意思就是说，良心是来自天父，并不是来自父母的。借着良心的指引，让我们能够分辨出是非善恶。因此当我们行善的时候，良心会赞美鼓励我们，而当我们做的时候，良心就会及时的责备我们。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了以后，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总是心里怕怕的。有时候我们走在街道上的时候，看到穿黄色的衣服或者穿制服的人，我们总是疑神疑鬼，以为那是警察要来逮捕我们，这是到达了一个所谓草木皆兵啊的地步，那这是非常可怕的。而其实呢，这就是良心的谴责。我们中国人也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天主教说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他更借着良心来指导我们整个的生活。所以可以讲，良心是我们生活行为的一种准绳。当然有的人有错误的良心，那么他就必须要加以纠正才对。所以从以上举的这三个，用理性探讨天主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透过呢因果律，或者宇宙的秩序，或者是良心，我们讲这个宇宙间冥冥中一定有一个神的存在。那么这个神的存在，天主教就称之为天主，天地的主宰。我们底下要介绍的，那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个人或者是别人的经验去体验天主。这里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几个具体的例子。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曾经有过一位来自西方的著名神作者呢，他的名字叫做 Thomas Merton。 读高中的时代，他高二的那年，他说他的爸爸，我想父子情深呢，也因此的他内心疼，所以在高中毕业了之后，他花了一段时间到西方去旅行散散心。在他的书中呢，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到了伯马，在一间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去参观。当时他坐在那个椅子上，突然间他感觉到身体上非常的不自由，心灵也是如此的，好像有几十根的绳子把他捆绑住了，让他没有办法解脱。就在自己感觉到绝对的无能和无助的时候，他心中又来产生一种欲望，那就希望从外来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从这一切的束缚当中解救出来。 因为当时他没有受洗，还没有皈依，也因此他不晓得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体验。日后他受了洗了，他成了隐修院的神父，成了神修的名作家，他有很多的祈祷经验。他去反省当日在罗马教堂里面的那段经历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写下：这是我平生头一次的祈祷。人在无助无能的时候很容易体验到天主，就如同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浪子比喻的故事。这个浪子由于他愿有更大的自由，所以向爸爸要了一笔财产呢，就离家远去。因为他好吃懒做，所以把所有的财产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酒肉朋友跑掉了，人家借让他去喂猪，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这个时候他开始觉悟，他说：我是一个堂堂的少爷，如今落魄到这个地步，实在是不应该。他说：好的，我决定再回到爸爸那里去。当他回去了之后，获得了爸爸的谅解，并且爸爸拥抱了他，亲吻了他，接纳了他。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也在告诉我们，就是当一个人自己感觉到无助无能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信仰的一个突破点。像比如说我自己就帮助过一个老先生，当时他的太太人远在美国，两个女儿家，他一个人清晨起来的时候，他上下左右前后空无一人，也因此他那时候决然的孤独。就在这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突破，他说：如果我受洗的话，天主信仰就变成一个卫星，把远在美国洛杉矶的太太跟我的两颗心可以连在一起。所以当一个人感到无助的时候，可以讲是一个信仰的突破，他可以寻找到天主生命最后的根源。 Thomas Merton 就是这样的。很不幸这位神父在50岁的壮年呢，有一次到印度去开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不小心被电风扇电到了，后来当场死亡，离开人世。但是呢，他的一些信仰祈祷的经验却流传后世，帮助了很多的灵魂，也因此寻找到生命最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进行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